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旧约的雅歌。我们解释过，就是现在一般学术界不会把这个雅歌看成基督和教会的爱，他们觉得这个太过于寓意了，最好还是照字面来解释，就是男欢女爱的事。我没有什么本事来推翻这个说法，我只是觉得雅歌对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有帮助的话，真的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属灵的书，教会和基督关系比较好。我就照着我们传统的讲法来了解。我们是要从六章第四节开始。我的佳偶啊，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如果我们是照这种原则来解经的话，我的佳偶就是耶稣说他的教会。那么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安慰，因为教会一直不是很像样，教会始终是麦子败子在一起，而且很多时候好像败子得胜了，但是我们在主的眼中仍然是美丽的。我们哪有什么美丽，我们的美丽都是穿上基督的义袍。若我们有信心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显出他的荣美来。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这个德萨的美丽不太有名，耶路撒冷的美丽那犹太人都这样说的，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啊，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对比，又美又威武。第五节，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这也是很有意思。男女之间有爱情，互看一下就会惊乱啊，这也很生动。你的头发如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这个好像是宫殿里面后宫的情形。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你都看到这个男女之间互相的欣赏和美好，我们除了想到圣灵让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以及基督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来表现，是我们平常比较没有想到的，是用男女之间的爱来表现的。第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我们还是说很生动啊，很美丽。那如果我们去过什么酒庄啊，或者果园啊，葡萄园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绿的叶子，坚强的树根，以及结出来甜蜜的果子，好看的果子。我们的心就在我们的神那边，他的殿是美好的。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那么可能我们会有离开主的时候，但主不会离开我们，主爱我们，主也继续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因着圣灵的工作看到我们的可爱，而不再像以前一样，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惹神怒气的。好，第七章也是很生动的一个细致的描述。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情侣讲话有这种互相形容的味道。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迎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王被 他的妻子所系住了基督徒教会，因着圣灵的工作吸引住了耶稣，所以耶稣继续对我们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啊，这也是相当亲密的一个描述，我想这经文已经够清楚了，不需要再解释。那么想到教会和基督的相爱，这个经文才比较有意义哈。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们是属神的，神也恋慕我们，我们忘记他，他不忘记我们，他忘不了我们，他是奇妙的爱，对我们这些不忠实的人有着奇妙的爱，终于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爱我远远比我们爱他要更美好的多。但是神的爱至终应该叫我们也有他的爱在里面。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这都是催情的作用的东西，你在创世纪里看到。风茄放香，在我们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如果教会基督的心腹在上帝的爱之中，在圣灵的洁净当中，越来越纯洁单一的把自己献给主，那这话也是很恰当的放在我们这里。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我们一切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切最好的年岁都是献给我们的主，当然我们一生都献给我们的主，我们能够这样爱他，那真是有福的。第八节，巴不得你像我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这里我母亲奶的兄弟，我们不去分析了。总之神的家里显然是丰富的。第二节，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这个我们还是不能分析的太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最好的办法还是说这是教会，这是教会众多弟兄姐妹的一面。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段话在属灵的教训上面很多人提醒了，信仰的事要像这里所讲的一样，不要叫醒，不要惊动，不要怎么样，重要的是等他自己情愿。我们的主用各样的事让我们的意志能够被调整过来，情愿爱主，主动积极爱主，不是有人在我们后面鞭打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不是威迫利诱吸引我们，是爱上帝的心就被圣灵写在我们心上，就被我们周围中环境所带来主的奇妙写在我们心上，不必耳提面命。我们爱主不再是外在的，我们爱主不再是因为他有什么外在的好处，我们爱主是因为主的确就是爱，的确就是丰富的。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点，而不是传道人勉励我们，当然我们远远需要勉励，但是我们的目标，神的目标是上帝的律法，对人对神有爱的这个规定，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成就了。就是我们始终是用希伯来书引 耶利米书的话就是，不是在外在的耳提面命、威迫利诱，不是什么神会给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寻求他，就是他本身的可爱和美好。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打心里喜爱这位主，一直到永远。第八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那么我们也还是说，这最好的解释是把它解释成基督徒。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苹果树下叫醒你，好像苹果树下大概也是一个爱情的床榻吧。第八章的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矢子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我们当然是希望如此，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也确知神把我们放在他心上，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幸好这个世界，甚至包括我们信仰的维持，都在主的手里，要不然我们真是早已丧胆了。如果神不托住我们，我们早已经被盗到不知道什么地步了。但是因为主爱我们，他定义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跟主之间的爱如死之坚强，其实爱比死还要更坚强。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复活，让我们能得救，让我们能出黑暗入光明，死亡都会被上帝的爱所克服。不过他在这里要表达的，是爱情跟嫉妒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很强烈的情绪，非常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正面的说，就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独有的享受和快乐。嫉妒就是我们和基督之间不允许有第三者，当然基督对我们不会有什么第三者，可是我们对基督就常常有不知不觉大大小小的偶像了。求主救我们脱离偶像，求主救我们，使我们那强烈的感情，或者就这里讲的爱，像耶和华的烈焰一样，能够丰丰富富的。我们对主的爱常常是很淡薄的，我们对主的爱远远不如主对我们的爱。这是教会生活的重要，我们自己软弱冷淡的时候，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能帮助我们。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坏爱情，就全被藐视。这很浪漫，好像法国人写的一样。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的，爱情失去的理由常常是繁衍了，或者是发现别人不好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始终记得一点，就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在跟上帝为敌的时候，不是跟他和好的时候，在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那么爱我们。我们真是不解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我们真是不明白我有何德何能。我们当然应该觉得幸福幸运，不配领到的恩典领到了我们，这个上帝就给了我们，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是大水不能淹没对上帝的爱。现在一点小委屈，一点眼泪，我们就觉得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希望神把他的爱多多浇灌在我们里面，不被重水熄灭，不被大水淹没，被我们看重，而不会觉得可以有别的东西来换。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个在浪漫的巴黎法国人的里面是这样，好像是爱情比面包还重要。那么在圣经里也有讲，爱情这种对神的爱，这种真理的爱，是没有人能够淹没的，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换的，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 我们就非常的惭愧的，但是也很高兴的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爱。第八节，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么办理啊？这在雅歌里面的这么多的情话绵绵里面，也有很严肃的，我们当怎么为她办理？我们当怎么对待教会里年轻的弟兄姐妹？如何来保护他们？如何来提醒他们？求主帮助，因为福音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教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不能够让它断层了，我们一定要继续。这里有一个小妹，这小妹将来要怎么样呢？我们的主日学要将来要怎么样呢？我们的孩童们是不是越来越认识神，在敬畏神的环境下长大呢？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家的小妹，我们教会的小朋友，我们跟世俗一样，成绩第一就好了，你成绩好就可以来主日学，成绩不好就不能来，把世界的学问看得更大，那是非常不妥的。我们爱我们教会的，我们在神家里面的后来的年轻弟兄姐妹，我们让他认识真理，让他成熟懂事。第九节，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造一个塔来维护，我们要在其上建营塔，意思实在是为我们的后来的基督徒们预备好。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是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哎，这个话实在我们看不出什么微言大义，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这个话跟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很像。哎，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就讲到说，他将这葡萄园交给人，葡萄园要收葡萄的，这批果子不错，值得1000舍克勒。我们希望在神的教会，神的葡萄园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丰富的收获，都有丰富的属灵生命。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第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就这些字句都很漂亮，虽然它字面上看来的确是在形容男欢女爱的，我们也实在很希望能够了解这里面的人物到底是些什么人。这里又讲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看守果子的人并不成功啊，他的看守不是最后还是被所罗门拿走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说的就是还是一样，我们在上帝的园子里生活，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园子，我们自己就应该多多的结出果子来。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你这住在园中的，是不是也还是把它解释成耶稣是最妥当的？耶稣的话我们要听，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牧羊人对羊的话。我们这群羊要能够继续长大不失落，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常常听见主的声音，常常也对主发声。十四节就是，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是小鹿在香草山上，你赶快来。我们对主耶稣也是这样呼喊，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还要等，等的时候就求主加添力量，不会是羞辱主的等，而是荣耀主的等。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我们等候你的时候生活积极乐观，愿我们等候你的时候心中满有欢喜，而且知道主借着你的仆人所说的预言一定会实现。我们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